石美堂的掌柜的见着郭英就说：我的郭大爷哟，方才我见着我们姑娘薛景云了。姑娘一听说是你，很高兴，不过她还有个要求，问你念过书没有，会写字不？要会写的话，给她写几个字儿。她如果看中了这个字，然后才能见你。郭英一听这多麻烦啊，这里边这个条件可真不少。掌柜的，我念过书，也会写字，给我准备文房四宝。好了，这就准备。过来两个伙计把桌摆好了，拿过笔来、砚台、纸都准备了。再看郭英把绣面一挽，提笔在手，料加思索，刷刷刷刷刷就写了几句话。写的是什么呢？四句。上边写郭郎胜燕尘，第二句试问旧日恩，第三句俊乃英雄汉，第四句到此问原因。您横着一念，郭世俊道。这女掌柜的也念过几条书，等拿过来一看，哟，心说话，这小伙写字写的真好啊，点点如桃，撇撇如刀，要这字儿里带着骨头，真行啊。把这首诗就拿上南楼，郭英心里着急等着，时间不大，掌柜的回来了。呀，给大爷您道喜，我们姑娘一看您写的这个字，喜出望外，现在把屋都收拾好了，现在就请您赶奔南楼。郭英灵机一动，等一等，他要看看我写的字，我还有个要求，我要看看他会不会写字。你转告薛姑娘，让他也给我写点东西来，我要看着合适才跟他相见，要不合适我还不见他哟。这掌柜的一看，今儿我们这好成状元场了，来做文章，再跑一趟吧。这女掌柜的又跑回去，时间不大，拿出一张纸递给郭英。郭七爷接过来定睛瞧看，熟悉的笔体展现在自己的面前，那上次是这么写的：美玉无瑕藏璧珍，王孙公子乱楼门，忘却南楼空有意，玉骨冰洁自知心。这个郭英看罢就是一愣，虽然才简短的四句话，这是薛姑娘向郭英的表白，说明内心的痛苦和暂时的处境。那么这四句话又怎么解释呢？
说我呀，人虽然在烟花柳巷干的这种埋汰活，这种叫人看不起的职业，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但是一样，我身上好比美玉一样，一点包褶都没有，我对我自己的身体是守身如玉。告诉郭英放心，第二句说的是王孙公子乱楼门，他现在不住的南楼吗？不用问，每天在他身上打主意的，想要霍霍他的人，糟蹋他的人成千上万，都是那些王孙公子有钱的官宦，每天到这想花钱取乐。要说到这，咱还得解释解释，自从这薛姑娘到了烟花柳巷，住到南楼上，震动燕京城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，有钱的王孙公子，哎， 一听这薛景云在这儿，都按着坏主意啊，
哪个都想花钱取乐子把姑娘给霸占了。
可有一样，他们霸占不了，姑娘来个闭门不见，
任管你是谁，你有多少钱我不理你。
一会儿咱们还说姑娘为什么这么横，有什么茶杆给她撑腰，一会儿咱们再讲。
后来这帮人花多少钱姑娘也不见，急得干蹦了，这怎么办呢？
跟这女掌柜的商量，说能不能我们见一面，见一面我们也给钱。后来掌柜的出个主意，说直接要见面你们见不着，姑娘有个毛病，早晨起来四更天准起来，在南楼的北窗户要梳头，你们要想见的话在楼底下看，就那会儿梳头的时候一开窗户，哎，你们看一眼，除了那机会没有。你说这些人有钱呢也是吃饱了撑的，一宿不睡觉跑这来排号站队来干嘛？等着开窗好看一看，就看见一眼也给钱。哎呦，这些人是丑态百出啊，所以姑娘含义之中写的是王孙公子乱楼门呐、啊，包罗万象。第三句写的是忘却南楼空有意，不管你有什么势力，不管你有什么功名，不管你出身多么显赫，你们呢把南楼忘却空有意，我跟你们没有任何的意思，守身如玉嘛。第四句写的是玉骨冰结自知心，我说的多好听，我如何的表白谁信呢？说你在姚长妓院，就你这种职业，你就那么干净，你就守身如玉，你就那么洁白，谁也不相信。但是玉骨冰结，我心啊跟那冰块跟透亮杯一样，自知心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。郭英有学问呢，看完之后就明白，掌柜的，姑娘可能叫我见一见，当然可以了，你要不提这个条件，姑娘早就见你了，来来随我来。说着话郭英站起身迈步跟着掌柜的往后院走。这阵天已经很黑很黑的，按现在钟表来讲已经到了黑天九点钟左右，掌柜的提着一盏灯，在怀里头还夹着个东西，郭英一看是个铁梨木的大算盘。掌柜的，你夹这干什么？ 呀，郭大爷，实不相瞒，自从这薛姑娘来到我们石美堂之后，从来也不见客人，连一个大子儿也没给我挣过，今儿个是头天接客接您，这我可小气了啊，我有个要求，那个我也不能多要钱，对不对呢？与你说不下去的事儿我不能办，一会儿你见着我们姑娘，咱这么办吧，你们说一句话就给我一两银子，说十句话就给我十两银子，我在旁边给你们算着点，省着话说的太多了我算不过来。哎，这位财迷心窍啊，郭英也不敢乐，好吧，拐弯抹角到了南楼，郭英一看好漂亮，在院里假山石荷花池，哎呦，好像官府的大花园一样。这座楼是个二层的小楼，玲珑透剔，外面带着走廊带着楼梯，下面还站着两个丫鬟提灯在这等着，要不知道的好像阔公馆里面的小姐一样。掌柜的迈步来到楼这儿，我说郭大爷您慢点走，姑娘胆小你别给吓着啊，轻点动静。郭英点头，提着英雄大氅慢慢的来到南楼的二楼上，等来到外间屋，这是客室，让郭英坐下，挂着茶厅的软帘还有个里屋。郭英坐下之后闪目观瞧，屋子虽然阔气，收拾的十分朴素，墙上挂着几张名人字画，还挂着镇宅的宝剑，旁边有个书橱，里面摆着各种书籍。这时候这掌柜的就进了里屋了，可能是找这薛姑娘，又待了一会儿， 就见两个丫鬟手里托着盘子在里屋出来，一个丫鬟托着个檀香炉往桌上一放，另一个丫鬟托这个盘用布盖着，里边是什么东西郭英猜不透。两个丫鬟把东西放下之后左右一分，再见掌柜的把茶青的软帘一挑，薛景云薛姑娘在里屋出来。郭英借着灯光一看，就见薛景云那可以说花容月貌是绝代的佳人，飘飘然真不亚如月宫的仙子，可有一样，薛姑娘稳重大方，满面的严肃，乌黑的头发上没有什么簪环珠翠，没有，就有普普通通几件首饰，身上穿的衣服也非常朴素。姑娘面沉似水，二目含悲，看了一眼郭英，紧走了两步过来，兄弟一向可好，姐姐给你万福了。郭英赶紧站起来往旁边一闪，一躬到地，姐姐一向可好，小弟还礼了。两个人姐弟相称，分宾主落座，丫鬟把水给沏上，再看姑娘把头一低，难过呀，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，兄弟家里挺好吗，托姐姐的福家中不错，哎，我今天也盼明天也盼，我认为咱们二人不能再见面了，没想到天神保佑我们在此处相逢。贤弟啊，你来我没有别的话说，来来来，把这件东西你拿回去吧。说实话用手一指桌上那盘，就是用布盖的那东西，丫鬟过来把这布撩开，里面闪出一种东西，光滑闪闪，是一只病头莲。本来这病头莲嘛，一个梗两个莲花，现在剩一朵，那朵拿下来在郭英身上，这叫儿女亲家当时定亲的表记，薛姑娘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可一见病头莲，姑娘的眼泪真要在珍珠断线一般，兄弟过去的事情往事如烟散，你就不要再想了，姐姐对不起你，你另找他人去吧。郭英一听把手一摆，姐姐且慢，小弟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姐姐也就是几年不见的功夫，你怎么落在石梅堂这烟花柳巷？这一问触动了姑娘的心事，哇一声薛姑娘哭起来了，一边哭着一边对郭英讲。郭英听了半天，哦，闹了半天这是这么回事，什么事儿？原来这郭英他父亲叫郭斗南，薛景云的父亲叫薛令公，老薛家跟老郭家都保元顺帝在朝居官，一个是户部左四郎，一个是户部右四郎，又在一个衙门口，哥俩是交情莫逆，不分彼此，要那封建年代什么事儿都有呢。哎，哥俩交情好，甭问，两家往来密切。郭斗南的妻子怀了孕，薛令公的媳妇也怀了孕。哎，这哥俩一高兴喝着酒就说了，哥哥兄弟啊，咱们两家的夫人都身怀有孕，为了继承咱哥俩的交情怎么办呢？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让他们当夫妻，如果都是生的女孩子让他们拜干姊妹，都是男孩子让他们八拜结交当八兄弟。
你说这叫指肚子，就胡说八道。那时候就这样，两个人把酒杯就换了，说话得算数啊。等十月怀才满了，前后哎把孩子生了，是薛令公的夫人先生的薛姑娘，女孩子起名叫景云。没过半年，这面郭英也降生了，是个男孩子，起名叫郭英，郭世俊。话附前言嘛，一男一女叫指肚为亲，哎，结为夫妻，两家互相道喜呀、啊，得留下定亲的表记，哎，就打造这个并提联。这个并提联打造好了之后，保存起来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两方面的孩子都长起来了。从小青梅竹马呀，就在一起，一块玩，一块吃，一块喝。到了五六岁上，开始念书，请专管，两个人也在一起念书。薛景云比郭英的生日大，所以郭英管他叫姐姐。这些年都这么办，一直到十三四岁，孩子大了，十三四岁就已经懂事，一男一女在一起不方便，这才各请专管，姐弟两个人分开。打那以后，除了逢年过节两个人能见着面，平时就很少见面了。但两个人呢，也都明白了，哦，我们俩早晚是夫妻，有时候一斗，男的也抹不开，女的也抬不起头来，可以说两心相印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。除了这个生活这事儿之外，郭斗南、薛令公对元顺帝是十分不满，对奸相萨敦恨之入骨，没事哥俩关上门就谈论国家大事，说这元顺帝这叫什么玩意儿，哎，这是什么皇上，身居后宫不理朝政，国家的事儿都交给萨敦，这萨敦是个奸臣，悬秤卖官，非亲者不娶，非钱财而不重用，看看老百姓现在受的什么苦，民不聊生啊，往安徽一带饿死多少人，河北一带饿死多少人，要这么下去这国家不就完了吗？哥两个为国事忧心，难免就有些言论，哎，逐渐逐渐的，不知什么人把他俩暗中说的话就报告了萨敦，萨敦就报告了元顺帝。这元顺帝一听，什么？我手下的臣子敢暗地之中议论我，攻击我，这还了得？传下一道旨意，叫重责二人。那元顺帝残暴，一句话两家都活不了。多亏右班丞相兵马都招讨大帅妥妥，妥妥仅说好话，说主公不必多疑，这个话没有什么根据，你说他们两个人吃国家的俸禄，怎么能对您不满呢？而且现在在用人的时候，你要无故妄杀，恐怕人心动了，对国家没好处。妥妥这一求情，元顺帝才勉强答应了，把郭斗南贬职归家，不用了，这官我能要吗？郭斗南心里更高兴，哎，不当官就不当官，回到原籍故土一待多好呢，你这无道的昏君，我正好不乐意保你。就这么的，郭斗南带着自个儿一家子赶奔安徽，回原籍怀远县郭家法窑。临走的时候，百官送行，这薛令公更得送了。哎呀，二人是难舍难离呀、啊！薛令公就问郭斗南：“贤弟，此次一别，不知道何时再见？你我老弟老兄不用提了。那么孩子怎么办？俩孩子可都不小了，什么时候成亲呢？我得听你的。”郭斗南说：“这么办，现在还不到成亲的年龄，我先回原籍，把房子都收拾收拾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我派郭英来接亲了。这玩意儿人要分开，你这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把这并头联分作两半，以作成亲的信物，
打那以后，郭德纲领着自个儿的家属回到郭家瓦窑，薛令公照样居官，因为他把萨顿和元顺帝得罪了，他这官还怎么当啊？处处受气。这一受气，薛令公就喝闷酒，喝完闷酒就骂街，一骂街，哎，又传到元顺帝耳朵里去。元顺帝一听，什么？这回可是真的了，你辱骂天子，该当何罪？传一道圣旨，把薛令公官职一撸到底，全家150多口绑在云阳市口，开刀问斩，谁求情也不行。奸相萨尊当监斩官，等临出斩的这一天，薛令公骂，不就是个死吗？把元顺帝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把元朝的黑暗整个都说出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奸相萨顿拿着户口册挨个的验明正身，啥错了呢？有跑的呢，他一个一个看着，叫一个名，走到眼前看一看，查来查去就查到薛景云的面前。这萨顿一瞅，哟，哦，薛令公还有这么个好姑娘，哎呦，这姑娘这个俊呐，真跟仙子一般啊！萨尊这小就动了坏心了，就跟薛令公商议说：“你呀，要想活也可以，我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你一家子都活了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把你的女儿薛景云许配我做九房的姨太太。”这条件你要答应了，那就没事了。薛令公气，呸！你个无耻的东西，我宁愿一死，不愿受辱。薛姑娘也破口大骂，把萨顿骂急了，哈哈哈哈！一方面下令催斩、速斩，把这些一家子都杀了。可怜薛令公，老夫妻全都双双毙命，家奴怨公、婆子老妈全都死了，唯独把薛景云给留下了。他又在元顺帝的面前给奏了一本，说薛令公这小子罪太大了，死有余辜，把他姑娘留下，应当奉旨为娼，让万人侮辱他、羞臊他，这样也敌不了他的罪。你说这叫什么法律？哎，元顺帝可就听了，传了一道旨意，把薛景云卖到勾栏院，让他受辱。薛景云是个弱小的姑娘，就得听人家摆布呗。后来有人到勾栏院施美堂，见着这女掌柜的一交涉，卖身价3000两，哎，把薛景云给买了。那3000两就入到奸相萨顿的腰包里了，这小子还发笔横财。可是薛姑娘自从到了施美堂，咬住银牙，绝不迎宾接客，把掌柜的给气的，哦，我花3000两银子白买了啊！这阵你得听我的，你是国家犯人之后，我打死你就得了。光皮鞭子打断了多少节啊！姑娘宁愿一死，也不答应这个要求。掌柜的一合计，真给打死，你说我这3000两银子不白扔了吗？哎，又劝又打，死说活劝，拖了有3个月。这一天，老鸨子接着一个通知，这通知是哪儿来的？是盖天都督府给他下的通知。都督府有个大都督，名叫朱亮祖，是薛景云的亲娘舅。这朱亮祖通知老鸨子，告诉你啊，我是盖天都督，那薛景云跟我可有亲戚，我是他亲舅舅。虽然他奉旨为娼，你得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，不许你逼他迎宾接客。你假如要是打他骂他，逼他做出这种事情，我把你的石美堂一把火烧了，我要你的命。掌柜一听，哈哈哈哈，这回可苦了我了，闹了半天这薛景云还有这么横的一个舅舅，说得出来办得出来，可怎么办呢？经过再三的交涉，朱亮祖答应说，这么办，我不能让你赔钱， 你不花3000两银子买来的吗？我给你3000两，将来如果皇上改变了主意，我能把孩子给赎出去。没改变主意以前，暂时住到你的师美堂，你给他修个院子啊，我花钱。就这样给姑娘薛景云修了一座南楼，所有的花费全是盖天都督朱亮祖花钱。从这么以后，这掌柜的就不敢打骂姑娘。跟薛姑娘唠时候，姑娘说过，我迎宾街可就有一个人，非得是郭英，那是我的未婚夫，刨除此人我绝不迎宾接客。要不怎么掌柜的今天见着郭英说那些话呢？世界上是无巧不成书啊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，偏赶今天姐弟相见。薛景云当着郭英把经过一五一十说了，说的一家子被屈汉冤，做了刀头之鬼，能不难过吗？郭英也掉着眼泪了。这对未婚的夫妻正在谈话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南楼下一阵大乱，哗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上楼，上楼，上楼，外头包围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啪！有人一脚把楼门给蹬开，郭英就一愣，出什么事儿？就瞅外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闯进无数蒙古王官，各拿刀枪在手，还有人拿着绳子。用手一指薛景云，就是他，带着他过来就拽薛景云呢。郭英一瞅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姐姐，我能这么看着吗？想到这，火往上撞，郭七爷甩大掌，才引出一段血溅万花楼。